金谷奇观接演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说到杭州知府诸葛台升堂理事，底下来一个女的告状，往这一跪，老爷说你姓什么呀？哟，大老爷，小奴家们姓贾，贾氏。你状告何人？是你的冤枉吗？哟，大老爷，可不是我的冤枉，哈，我是来出手人犯。老爷一听就是一愣，出手人犯啊，就是你知道什么案件上这来举报来的？你出手何人啊？我丈夫杀人了，我来出手。老爷点点头，这个女人出手就够狠的。老爷点头，那你说说吧。我这个丈夫姓车，叫车三，他不学好啊，他打小就不学好，四五岁他就偷东西，这不这么些年了吗？老爷说你等会儿吧，他四五岁就偷东西啊，那这么说是个坏人，那你怎么还嫁他？是我这不就误入歧途了吗？是不是？我现在是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别说这个，怎么回事？他打小他就不学好啊，一天到晚的坑人骗人，这后来呢认识一帮坏小子，尤其为首的有一叫王二的，他们俩关系特别好啊。前些日子呢，没想到他们俩又出去作案去了，偷东西吧不要紧的，分赃不均啊，他把人家王二就给杀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大老爷，你想啊，最亲莫过夫妻，他能瞒着别人，能瞒着我吗？都跟我说了吗？老爷点点头，哎，只亲莫过夫妻，你还出来举报他，可见你们两口子这交情不怎么地。现如今他在何处？他就在家里边了，昨天喝多了，这不嘛还没醒呢。大老爷您赶快的吧。好，来啊，哟，差人们下来，走吧，一块儿去。几位，呵呵，受累吧，受累吧，为民除害，别别废话，快走。走走停停，拐弯抹角来到这儿了，往屋里一指，几位，就是那屋，他跟那屋睡觉来着。哦，差人们到跟前一脚把门踢开了，一瞧这屋里边挺穷啊，靠东头是一炕，炕上有人正睡觉呢，一听门响，滋楞坐起来了。看这个岁数，四十上下啊，秃脑门，小倒抹子眉，俩小母狗子眼，薄片嘴，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，这一惊醒，眼角的痴目糊还没擦，干嘛呢你们这是？你叫车三呢？啊，我叫车三。哗楞嘎嘣，锁链子套上，下来下来，给我们打官司去。我你什么你啊？难道说你想拒捕欧差吗？不是老爷，我把裤子穿上。哦，那穿上穿上穿上。好，光着屁股呢，这穿好了衣服打床上下来啊，拉拉扯扯蹬出来了，一边走一边问了，几位公差，几位大爷，我到底身犯何罪了？我怎么的？谁知道你怎么的了啊？你跟着走吧，到堂上就知道。不是，哎呀，几位，我冤的，安善良民，守本分，小老百姓，我没干过坏事啊，我这个心地善良，你问问我媳妇儿啊。对，就是你媳妇儿说的，要不然弄不了你啊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别废话，走走走走走，拉拉拽拽来在了杭州府，上个堂来，有人在腿掖在这踹了一脚，跪下跪下，咕噔跪下了。小人车三，参见父母太爷。走，你叫车三呢？是，我是车三啊。老爷，您找我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，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？自己讲。老爷，是，您既然问我了，我也知道啊。没事，你说衙门口能叫我来吗？你都干过些什么事情？我那天呢出去我上街边喝酒啊，有个老太太过大街，那边来辆大马车啊，我一瞧老太太走道挺慢，我心说这要撞上怎么办呢，我就给扶着过了马路啊。我这是经常啊干这种好事， 我是不留名，做好事啊，我心甘情愿。谁问你这个了啊？你还干什么？是，还有啊，我们街坊李大爷啊，儿子不孝顺，我竟帮着挑水来着，数十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。老爷看看他，我问的可不是这个，你跟我实话实说。行啊，哈，这呵，您看，您要这么问我就不好意思了。讲是，我还有拾金不昧的好事呢。来啊，撤下去打。怎么呢？老爷一听啊，油嘴滑舌，瞪眼说瞎话，拿父母太爷开玩笑，你这是容你这个打？哎呀，别打！老爷别打！您看我也不求名不求利，是不是？干点好事我是应该的。您非让我把好事都说了，我哪说得出来去？呵呵，这些个事儿先不着急，讲一讲你是如何杀生害命。哎呦，我这大老爷这玩笑开大了，我是安善良民啊。我没干过坏事儿，您说您问我这个没有的事儿吗？难道说你就没杀生吗？您要说是偶尔的，逢年过节这咱们有，谁家不得杀个鸡呀、啊？是弄个什么吃？这个有过，那谁知道不让杀鸡呀、啊？以后不干了，买熟的吃不就完了吗？老一看呢，这不打不成了，来呀，掌嘴啊！哎，老爷，我招啊，掌完再招，差人们过来、啊。手里拿着一个木头的手，揽住了发髻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十个大嘴巴打得顺嘴流血，呼呼呼呼！大老爷，活您这玩笑开大了，谁跟你开玩笑？大胆的狂徒啊！还不从实的照例，老爷，我净干好事了，我没有干坏事，您可不能这么冤枉我，我的青天大老爷。老爷看了看。这是一个滚刀筋，这个不好弄啊！他不像别的人连瞎乎带哄，官断十条路，但这十条路里边没有今天这主意。来呀，拜他妻贾氏。是，贾氏上堂。说了一声贾氏上堂，刘达底下车三这媳妇上来了，哟，大老爷，小奴家们这给您磕头了。贾氏哪旁跪地何人？哎呦，老爷，这是爷们，我丈夫。哦，车三，此是何人？你可认识吗？车三一掉头，牙咬得咯吱吱的响。呵，大人，我认识他啊，认识他就好办了，有熟人好办事儿。说吧，你妻已经在堂上，他来出手你。说你杀人害命，难道说你还不招吗？哎呀，大老爷，我这个媳妇儿她那个脑子有毛病啊，她缺心眼儿，她随她爸爸。你说这个贾氏窜了，你爸爸才缺心眼儿呢。老爷老爷，他杀了人了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他不承认，这小子可不是玩意儿这呢。他什么坏事都干过，他要谋朝篡位，他要造反当皇上，他让我当娘娘，我不干。闭嘴！你看你个倒霉德行像娘娘吗？啊！你夫妻二人上的堂来，装疯卖傻，咆哮公堂，须知我头上有青天，这枉法森严。实话实说，贾氏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大老爷，那个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。昨天回来之后。他跟我说了啊，他这些日子呀心里不痛快啊，完事他喝酒，他闹，他耍，我数了两句他不干，他给我一嘴巴，完事我就跟他这撕吧，我哪打得过他去，他一脚给我踹在地上去了。他说了，前些日子杀了人了都不怕啊，杀人之后他把人呢扔在那柳树窟窿里边了，什么都干过，说弄死我跟个臭虫一样，要不听话把我宰了也扔在那树窟窿里边，让我跟王二当两口子去。大老爷，您说这多可怕的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把他弄上堂来，我让您教训教训他，让他以后别这样了，以后我们还好好过日子啊。哦，老爷点点头，尤其一听到这个柳树窟窿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子。之前柳树洞那儿取尸体 确实有这么一个男尸，不知道是谁，今天无意中听贾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，点了点头。车三，你妻所讲柳洞之内有一具男尸，可是你所为吗？
哎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
嘿，家有贤妻，丈夫不做横事，现如今我也喝出去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说别的也没用了。得嘞，大老爷，我跟您说实话。老爷点点头，这个人犯的心理防线这是崩溃了。
嗯，
好，说实话才是对的。讲，老爷，我没杀过人。来呀，扯下去，重责四十。怎么呢？这小子翻过来掉过去，翻云覆雨，没实话。一瞧啊，这主人胆儿是真不小。您琢磨，公堂之上拿父母太爷耍笑着玩，扯下去，重责四十。错，蹬下来，退下中医，大伙举起板子来，劈球啪嚓，劈球啪嚓，这顿打。打完了蹬下来往那一扔，跪都跪不下去了，趴在那儿了。哎呦媳妇儿坐旁边乐，哎，你看了吗？打得你直学油葫芦叫唤啊，你赶紧招吧。哎呀，死婆娘啊，我是倒霉在你身上了。大人，您别打了。哎，我呀跟您说实话，不错，那个人是我杀的，他叫王二，他跟我一块儿搭着伴儿做买卖。你们做什么生意？我们就是偷东西。记得偷东西要做买卖啊。哦，你从实讲来。哎，车三是个坏小子，打小的时候呢，哎，就爱偷东西。王二呢，其实家里边挺有钱，但是因为父母疏于管教，这孩子从小呢就外边疯去跑去，家里并不缺钱，可是觉得这偷东西呢这是个乐趣啊。一来二去的，车三王二俩人混到一块儿去了。呵，哥俩有一目标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杭州地面的富户人家都偷遍了。但这些年来没有什么大买卖啊，因为什么呢？真正的富户人家，人家家里边看家的护院的非常的多，你进不去。有一天哥俩坐在一块儿聊闲天，说这个哪儿的钱多呀，咱们能偷去呢？啊，就是这想了半天，王二说皇宫里边钱多，就是国库里边那些银子啊，一堆一堆的，咱俩人要能上国库里边弄出辆车来，那说那倒是主意，可有一节，要弄不出辆车来呢，咱俩不就寡了吗？对呀，说哪儿还有钱呢？想来想去，王二说庙里边有钱，善男信女们众多，上那儿去啊，布施啊，随喜啊，上供啊，都是钱。我估计到了老和尚那屋里边去啊，呵，金银呐、珠宝啊，都是。咱们上那儿去吧。你看这哥俩一琢磨，好极了，来吧。走之前，车三还特意把这刀啊磨了又磨，带在身上。半夜三更，两个人来在了显通寺，到这儿看看吧。啊，跳院墙进来，人家这个晚上啊都睡觉了，每个屋都黑着。大雄宝殿倒是有灯，但是进去一瞧啊，不成，那里边不敢偷，而且明着也没钱。转来转去，转到后边一间小屋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屋子，隔窗户一看，屋里边桌子上面有一大包袱皮裹着东西呢。俩人乐了，就是他，轻轻的推门进来，把这包袱拿出来，越墙而出，俩人就跑了。啊，来到外边一路疯跑，跑在柳林这儿，柳林清静没有人呢，俩人高兴了，来吧，啊，现如今呢这包让咱偷出来了，估计这里边啊金银珠宝各种东西都得有，哈哈。车三说了，你看了吗？今天主要是我出的力，因为拿完包袱是我背着出来的，待会儿啊打开包袱之后，哈，我拿三分之二，你拿三分之一， 王二说不成，凭什么你拿那么些个呢？是不是？这主意是我出的啊！我想呢，哎，咱们偷寺庙成功了，而且我这个创意就很值钱啊！就是那俩人一人一半啊。那说不行不行，你入行还是我带着呢，没有我你干了这个吗？王二说那不成，你这么些年来好多事都听你的了，是不是？哪回倒霉倒你身上，这回不成啊，得听我的。三说五说，哥俩急了，这翻脸了，撕不起来了。嗯，你给我一巴掌，我给你一窝心脚，打起来了。车三的身上带着刀呢，最后急了一伸手，蹭把这刀抻出来，我去你的扑一下子把王二囊死了，死尸倒地啊。说一瞧这个死活该吧，是不是？之前又不是没杀过人，而且来说你这叫咎由自取啊，活该。可这死尸扔哪儿呢？啊，一回头旁边这有一棵大柳树，三个人搂不过来，拿雷劈掉了一半，上面一大树窟窿。这小子劲儿也大，举起来愣把这死尸填到树窟窿里边去了，心里高兴啊，拿着包袱往外一撕，这皮儿打开一看，当时就傻了，里边还有一个女人头。心说要这玩意儿干嘛？他去你的吧！拿起来也塞在里边去了，回了家了。他以为这事儿就没人知道，但没想到跟媳妇儿一打架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媳妇儿记在心里边了，上杭州府把他出手了。公堂之上把这事儿一说，老爷点点头，嗯，要这么一说。我心里明白了，首先说王二的尸身找对了主了啊，我们知道是他。其次知道人头是哪儿得来的，看来这个庙里边确实是有问题啊。因为人头也是庙里边出来的，尸身是在庙里的院墙之外。点了点头，是方才你所讲句句事实吗？回大老爷啊，我就已经这样了，我也别说别的了，只求您给我一个脆生的。好，签字画押。这是签字画押，写好了之后，有人过来拿过来手肘脚镣，给这车三都砸好了，押入南监。这是死囚犯，这压下去。老爷说假释。哟，大老爷啊，那个谢谢您吧，那个您明察秋毫啊，给死者鸣冤。嗯，好极了，你因何出手你丈夫？哟，大老爷，您瞧，您赏都赏了，您还问这个？我这就是伸张正义哈。这个路不平啊，有人铲；事不平呢，有人管啊。我得啊干这好事。不对，两口子之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么明大义。而且你的这个家庭，你二人谈吐之间，你可不像如此有节操之人。况且闻听你父押入南监，秋后问斩，满面喜气洋洋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本府揣测你必有奸夫，你为奸夫出手本夫，你倒是也不是。哟，这大老爷，您这要您是算卦的吧？老爷气的，我们改算卦的了。嗨，还不从实说来。哟，大老爷，您瞧，您刚说赏一两银子，怎么着还没到手呢，您就变了脸了？你们怎么这样呢？哈，说不说？来呀，别喊！好家伙，好，我丈夫那样的都扛不住四十板子，打我更受不了了。老爷，您明察秋毫，不错，我这背后我确实有俩奸夫。老爷气的，俩呀。你怎么如此的无耻？老爷，我们这不叫无耻啊！你想啊，找奸夫，我们要找外人，张家找一个，李家找一个，让人笑话。我找这亲哥俩啊，我们这不算外人。哎呦，老爷替他臊得慌。哎呀，寡廉鲜耻之辈！我来问你，你那奸夫们是谁呀？大人自个儿都觉得牙碜的慌，奸夫都加了门了。你那奸夫们是谁？哎，亲哥俩。哥哥叫黄大宝，兄弟叫黄二宝。哦，杭州府点了点头，心里边是怦然一动，心说我正要找这两个狗才。他们两个人上着堂来言说找到了沈秀的人头，后来才知道那可不是啊。 我得问问他们俩，他们找来的人头是何人的？来呀，传黄大宝、黄二宝。有差人出去，就把这哥俩叫来了，上得堂来，往这一跪，参见大人。罢了，你看他是何人？哥俩一瞧，这我嫂子，这我弟妹。嗨，大人气，不羞无耻之徒啊！你二人还不从实招来？老爷您别上，我们哥俩这不是没饭辙吗？也没钱，也娶不起媳妇儿，这不俩人娶一个挺好吗？把大人气的，你们娶的这是人家的媳妇儿，无羞无耻。我来问您二人，前者你们找来的人头言道是沈秀的人头，但是不对，我问你们两个人，那人头是谁呀？我这个兄弟，你说，别介，你是哥哥，你说，好，哥俩客气上了，把大人气的，从实招来，若不然，王法伺候。说了声王法伺候，黄大宝、黄二宝没闹明白。贾氏说：“哎，快说吧，挨打疼着呢，车三打的鲜血直流，你们俩人扛不住，有话快说，让大爷高兴高兴。”老爷说：“你给我闭嘴。”什么些废话不够你说，哎，我不说，你们俩说，快说。哎呀，一个缺心眼儿的媳妇儿，这是黄大宝、黄二宝这哥俩本来就没脑子，您琢磨有脑子能干出那个事来吗？公堂之上，堂威震震，事到如今不能不说了。得嘞，老爷，跟您说实话吧，那个人头那不是沈秀，那是我爸爸呀，啊。只因那会儿沈家出了告示，1000贯买一个人头，我父年迈，双目失明，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富裕的粮食，是我父子三人定下计策，黑夜之间我们俩人把我爸杀了，人头埋在西湖岸边，拿水沤透了之后骗沈家说是沈秀的脑袋，没想到大老爷您给查出来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不说别的了，老爷您跟我们一催的吧。大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战战青天，有如此的狂徒，这简直就不是人，禽兽一般呢。来呀，签字画押。有师爷拿过东西来，哥俩签字画押，摁了手印，跟刚才一样，砸上了三大件，手肘、脖锁、脚镣，推推搡搡往下就走。呼，这贾氏还舍不得，您瞧瞧大老爷，哪您这办事的啊，这一个案子不要紧，我这仨爷们都弄起来了，把老爷气的，来呀，抻下去，重责20，那我们哪受得了去。话音刚落，差人瞪下去，兵帮五四打了一顿啊，轰回家去咱们不提，回过头来杭州府坐在这一琢磨，这个事儿很奇怪了，桩桩案件最后都跟这个庙有关系，我还得前去四方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转过天来，清晨起来，大人穿了一身便装，青衣小帽，带着几个随从来到庙里边，提前可是没通知四僧，因为要是通知的话，他们必定要出来迎接。每天到这个庙里烧香还愿的人是非常的多啊，随在这个烧香的人群里边低着头就进了庙了，而且来的里边没进大雄宝殿，顺着庙的这个后院啊转了这么一圈，走来走去，无意中发现这儿有一个小屋子，打鼻子一闻，这屋里边喷香，老爷挺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左右看了看也没有人，那两个跟班呢也混在人群里边，到院中其他地方去查访，就是太爷自己轻轻的把门推开，往里边一瞧，这是一个里外间，外间呢挂着什么字画啊，这还摆着古筝，书香气氛很浓，往里边一瞧，屋里边有床，而且打鼻子一闻，一股子清香，呵，说这个屋是谁的寝室啊，很纳闷。再一瞧啊，在这个床头上挂着一个紫檀木做的一个小木鱼，旁边挂着一个小锤，这个小锤啊，这个头上镶着金子，哎，这很奇怪，大人无意中拿着小锤啪啪啪 一敲这木鱼儿，片刻的功夫就看旁边这道墙晃悠，这墙啊分为左右，由打底下环佩叮当出来这么四个大美人，呼捯饬的也漂亮，往外一走，没想到一眼瞧见大人，哎呦不是，扭头回去，紧跟着这墙又合上了。大人当时愣了啊，青灯古佛了此一僧，难道说这庙里边还有家眷吗？正纳闷呢，身背后有人一声冷笑，大人，今天你的命就在这儿了。一回头，大和尚广明手里拿着一口刀站在这儿，大人，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呢？哦，弥陀佛，大师父，哈哈哈，我是今天闲暇无事特来拜访，与您讲一讲佛理，看你正忙着呢，我自己无意中走到此处，有何不妥吗？哼哼，老大人，大不妥呀，此处乃是贫僧的密室，从无人到此，今天你到了，你是拿命来。哎呀大师父，这个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师傅你说了吧，凡是上庙里烧香还愿的这个小娘子，只要是漂亮的，贫僧我都想法把她留下，我这里有迷药熏香，留下之后陪着我一块参禅得道。哈哈，今天被你发现了，这个秘密不能走漏，你拿命来。太爷点点头，哦，看起来这个事儿跟和尚是有关系。哎呀，你说我与你无冤无仇，平伯死在此处，我也冤得很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壶酒喝，我做一个饱死鬼？好啊，和尚点点头，转身出去，功夫不大，拿过一壶热酒递给了太爷，你喝吧。老爷接过来是反手接的壶，一转身啪一下子，这壶整砸的和尚太阳穴上，和尚没留神，咣咣咣往后一躺。大老爷一踹着门，来人呐！有打庙里边四面八方安排的这些个兵丁跟班全都来了，呼啦超一下子把和尚全弄住了。大人一回头，拿小锤敲木鱼，强分左右，把这些女子们又全都解救出来。所有人等带在了公堂上，三推六问，这才问出来。感情张元的媳妇儿也是到庙里来，被和尚困住了，阴间不允，被和尚一刀杀死，人头装在包袱里，死尸裹在被窝当中，让小和尚连夜运出墙外。不料想小和尚扛着扑克卷一出来，一瞧那边来一推车的，一紧张包袱就扔地上了。人家这个刘文华过来才发现，哦，这有被窝，捡起来放在车上。那个人头呢，装着包袱皮里边，被车三王二给偷走了。老爷想了想，哎呀，此案是错综复杂呀，这连夜写成文往上司那儿报，没多久报回来之后一瞧啊，果不其然，大和尚寡，这个张老汉杀，消息传来，整个杭州府全都轰动了，尤其到了出大差的这天，嚯，街上人都满了，老百姓都出来看，尤其是张老汉的这老伴儿，听说呀，哟，老头啊，这不是要死了吗？我也瞧瞧吧。没想到来到现场，一时害怕，一脚没踩住，摔在地上，脑袋磕到青石上，也死了。这叫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这时辰未到。